那这叫什么吗？第三呢？三只笔呀、啊，第三呢？第三就是穷鬼呀、啊，穷人呐、啊，上海不叫小第三吗？现在明白了吗？所以啊，我跟你们讲啊，要用心学啊。我们人如果脑子里残存，那你就会啊着魔；如果你不残存那些不理智的意念，你就不会妄上生妄，就是妄念上面再升起更多的妄念。什么叫妄念当中升起更多的妄念？你们知道吗？啊，妄念已经错了，空到今天还没回来，他会不会去找你呢？妄念来了，那你如果不把这个意念没有，他经常讲讲，没事的，老公我了解他，那就很好。如果你妄念已经行了，越想越物越多的妄念，哎呀，他会跟人家怎么样？哎呀，他今天怎么样？他怎么样？怪不得他今天打电话会怎么样？好了，妄上生妄，大家听懂了吗？所以人只要在自私自利中活着，你就会生出妄念，为自己就会生出妄念，啊，心永远在做鬼的地方。妄念生出，你就会心永远在做鬼的情况，你在很难在心中破除迷惑。大家明白吗？想破除心中的杂念，你要理解佛，理解佛，成佛啊。那么佛呢，大家都知道啊，就是度众生啊，十三业啦，这是佛应该做的事情，菩萨做的事情都跟你们讲过。下面跟大家讲一讲呢，叫君子思不出其位。君子思就是思想的思，不出其位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你是个君子人，你的想象的东西永远不要超越，不会超越以君子的想象的范围。听得懂吗？君子思，思维的思，不出其位，就是不会越轨的，明白吗？其实你们可以写出来，可以放在上面，那个打字打出来可以放在那个板上给你们看看。小人想不出善行，如果你是个小人的话，是动出来的脑筋想不出一个好的善良的行为，听懂吗？你说坏人能动出好脑筋吗？你说好人能动出坏脑筋吗？好了，就这么简单啊！这是中国古代的文化，传统文化早就讲的，跟我们学佛一样，学佛人知顽固不化之人，也不得攻击。就是我们学佛人知道这个人顽固不化，你也不能去骂他，不能去攻击他。菩萨教我们啊，听得懂吗？这个招人怨恨，与佛法不利，与佛人不利。就是说，你今天知道他顽固不化，你骂他骂他骂到最后，你招人怨恨。很多女士在家里老公不相信，拼命的骂老公，你呀怎么。听懂吗？就这样，有几个字要记住，叫贤邪纯诚，写得出来吗？贤就是悠闲的闲，就是门字里面一个木，邪就是邪念的邪，纯存在的纯，诚就是诚实的诚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闲的意思，休闲嘛，就是把它放下来，不要去想它，就是你心中没有啊，休掉就是休息，把那个邪念把它，哎，你给我休息吧，没有邪的念头了。纯就是你心中就存有诚心诚意，明白了吗？他们写出来了不啦？没写出来，没办法，一般水平高的人都是心理理解。骂到后来甚至骂他要下地狱 老公去的呢，弟弟谁都不愿意下，虽然谁都没去过。那谁你讲他骂下地狱他总不开心了，你骂他招他怨恨，与佛和人都不利，就是学佛的人不利的。你在家里怎么修啊？他整天跟你捣蛋，需让他们知道学佛是自利利他，也就是说必须让学佛的人懂得自己要获得啊有利，也必须要利益他人。我问你们，你们帮了别人是不是帮了自己了？我问你举个简单例子，你在吃饭桌上你帮他夹菜，他是不是接下来帮你夹菜了？你永远不肯帮别人夹菜，人家会帮你夹菜的。所以呢，就是真为生死发菩提心，你真正的修为，为了自己的生和为了自己的死，你必须要发菩提心。你们要不要发菩提心？要。凡一切有相之人，啊，要以相为劝行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凡一切有相之人，就是说你这个人看人的，啊，这个人好，这个人不好，这个有钱，这个人有名，这个有相之人看人家有相之人，啊，你这个人修不好的，那你修不好。啊，要心平等，要以见相为劝行，见到这个相，啊，为劝行，也就是说，你今天不管有相无相，你只要看见有人，见到这个人了，像我们说这个脸相啊，这个人相，啊，我相、佛陀相这个相，你就要劝。劝就是劝他修行，明白了吗？不能见相取相，就是说在这个帮助别人当中，你不能看这个人我就教你，看那个人我不教你，这个人好人我就对你好。若自己实行上是，如果自己实就是实实在在的实，行就是行为上的行，上就是上海的上，事就是一件事情的事。若自己实行上师，就是如果自己啊实在在修行做上，就是做好的上，就是好的善事。人自相观而善，就是人自相自己的相貌观看，就是说你们学佛人之后自己看自己的脸相啊，会变得善良。我问你们，你们学佛之后脸相是不是都各个变善良了？我跟台长学佛的，我学心灵法的，我很慈悲，对不对啊？你说的这相一定要像菩萨，一定要开心，对不对啊？就吃饭也是吃个饱，可以减肥，吃得饱，我的肠胃很好，什么都是好的，你是不是啊？不见相了。所以以言教者颂，就是如果你以言语言来啊教育别人的人，颂就是啊颂扬的颂，就是歌颂的颂。啊，赞颂，啊，以身教者从，因为你身教言教身教嘛，身教者从。如果你以行为让别人，啊，升起庄严之心，啊，你就让自己的让别人就顺从着你，啊，跟着你学，那是什么呢？就是法师了。法师以身，他没跟你们讲话，但是你看他如理如法。他就是以身教者从，事出世间法，你虽然在这个人间，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人间不长久的，所以我要修以后到底到哪里去，就是积功积德，积功累德，为了来世 就是我们过去中国人经常讲的，我今世受苦，我为了来世要好，世俗世间法，每人均以身为教为者，每一个人做出来的事情都要让人家看到你的身体啊，去教诲，去教育别人。我问你们，你们规规矩矩坐有坐相，站有站相，你说别人会对你无礼吗？会非礼吗？你说我们学佛的女孩子走出去，人家流氓会过来吗？你怪怪的女人剃着那种样子，穿着那种露得不得了，你说说看，流氓就惹了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这里面要有身教，对不对啊？我告诉你，再坏的人看见法师他都不敢动坏东西，对不对啊？就是这样啊，欲真利人，如果你真要去帮助别人，利益众生，利益别人，当世事尽己之分，就是当每一件事都要尽到自己的每一分力量，就是当世事尽己之分，分就是一份，尽心尽力。日常行为均以度化众生为机缘，在平时生活当中就经常去度化众生为你的机缘。你看我们的法师从飞机上美国的法师从飞机上飞过来，他就度了我们悉尼的两个佛友，对不对？他总觉得哎呀真好，又给我机会，菩萨给我机会让我做功德，对不对啊？就是这样，日常行为都以度化众生为机缘，久而久之人自见性，人自己可以见到自己的本性，明白了吗？而依从之，根据本性来做，受悟开悟，受到这个悟性的感染之后，慢慢的开悟。跟你们讲这些呢，就是肯定是比较有点 boring， 没办法。针对一些你像你们修的这么好的高僧大德，师父只能要讲点故事，不讲点故事，你们不开心要睡着了。从前有一座小庙里面，开心吧？住着一位小和尚，住着一位小和尚和一位小沙弥啊。你们以为我讲给你们听的故事是小时候我们外婆骗我的，要听故事讲不出来了。每天说从前呢有座庙，山上有座庙，庙里有个和尚啊，一个老和尚，一个小和尚，小和尚就跟老和尚说：“师傅，我要听故事。”老和尚就说：“从前啊，有座庙，庙上有个山。”就那个老和尚，就我小时候就外婆就讲不出故事，就这么讲的。从小发奋，我要把故事多学一点，所以我故事才讲的这么好。这个住着一个和尚，一个老和尚和一位小沙弥，小沙弥呢才九岁，啊，小沙弥长得面容非常清秀。聪明伶俐，生性顽皮，常常看到一些事情无端的发笑，说一些稀奇古怪的话，让老和尚呢也摸不着头脑。其实我想这个你们已经听到了，你们已经可以猜了。这一天和尚师父要外出云游，和尚师父出去外出云游啊，小和尚特别开心啊。你们明白吗？就像你们现在一样，如果你们跟着师父说，哦，我们到印尼去了，哇，大家开心到印尼去，就像这样，就云游就很开心啊。过去没飞机的了，云嘛就是好像哎呀到处跑，现在坐飞机真的在云上游了，云游。这一天呢，这个老和尚要云游之后呢，要带上小沙弥，这可乐坏了小沙弥。这小沙弥从来没出去过啊，整天在庙里啊。哎呀，可以跟老师傅出去的，老和尚，弄得小沙弥手舞足蹈啊， 和尚师傅呢，看见他那个样子，手舞足蹈的，出家人要守清规戒律，如此轻狂，成何体统？就骂那小和尚，小和尚马上就收起来了，笑容，就这样啊。师傅学小和尚嘛，稍微老了一点。这一天呢，师徒二人啊，就是出行来到田间小路上，看见一个中年农夫啊，赶着青牛在耕地，赶着青牛还抽。小沙弥看了一会儿，哎呀，就笑出来。弄个老和尚，老子耕地而不犁，你说稀奇不稀奇？明明是牛在耕地，人在扶着这个犁，对不对啊？牛在前，人在后。这小和尚怎么说老子耕地？就是老子就是爸爸耕地，为什么儿子在后面扶着犁呢？你太敷衍，还快走快走快走，跟小和尚快走。师徒两个人接着来到了村口，这是一个青年妇女抱着一个孩子出来，给孩子端着上撒尿。小沙弥看了，忍不住哈哈哈哈大笑起来了。和尚师徒马上震慑的道：“不庄严了吗？”就说：“你这轻狂的孽障又来了。”师傅以后看见你们不好吗？孽障啊！你这轻狂的孽障为何如此发酵啊？小沙弥答道：“媳妇端了公公的尿，你说可笑不可笑？”你们都知道，小和尚看见他们师徒两个人呐、在抢骨锤，抢那个骨锤了，觉得很有趣，以为他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骨，都想去敲那个骨，擂鼓过去说，那么正好这时间呢，也到了击鼓的时间，时间到了，快击鼓了。那个和尚师傅听值班和尚要自己击鼓啊，也不好推辞，就自己啊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敲起来呢，手中的鼓声在寺院里回荡，咚咚咚咚咚咚。这个小沙弥在边上哈哈大笑，笑的和尚你看我，我看你，莫名其妙，因为小和尚脑子有问题。小和尚小沙弥大声说道：“自己擂了自己的皮，你说稀奇不稀奇？”这个上的披的是牛皮，连忙喝令小沙弥：“你给我跪下！”师父对弟子如果不好的话，你给我跪下，听得懂吗？这些是比较重的。这时候老方丈从里面出来，拉着和尚的师父同桌进餐，请小沙弥同桌。就这个庙里的现在的方丈啊，请这个师父和小沙弥一起坐下来。老方丈打量了师父而已，笑问：“刚才师父为何动怒啊？”就是小沙弥的师父，你为何动怒啊？和尚师父就答道：“哎，我这徒弟啊，太顽皮，不守清规，看到什么就无端发笑，现在都笑到我的头上来。”老方丈用和蔼的眼神看着小沙弥，问：“小沙弥，你看到了什么？因何发笑啊？如说的有理，老衲求你师父受罚。”小沙弥说道：“我看那中年男子挥着鞭子赶着牛耕地，其实那牛是男子的父亲，过世的父亲。他父亲在世的时候好吃懒做，不务正业，而他的儿子勤苦耕作，积极攒攒，而所积攒的家业都被他父亲挥霍一空。故父亲死后到阎王那里去报道，阎王要他还债给他儿子，就转世投了这头牛。”现在知道了吗？老爸把儿子攒的钱全部用光了，这辈子做牛来还。和尚师傅又问：“那年轻女子抱着儿子出来，你又为何傻笑啊？”小沙弥说道：“那女人抱着孩子，原是那女人的公公转世，公公在世的时候十分的勤劳节俭，故此攒下了一份厚实的家业，成为这个地方附近几个村的富户，就是富农了。那公公去世之后，阎王就安排他到媳妇跟前转世。 我看到那媳妇给小孩端药，过而发笑。你们现在知道师父有时候看见你们不讲话为什么发笑吗？夫妻两个坐在我面前，台长你帮我看看前面，我有时候看到我不讲话的，看得到的，有什么好讲的？有这个妈妈带一个儿子喜欢的嘞，一看就是前世的夫妻，有什么好讲的？妈妈跟儿子很多都是夫妻转世。再来一次要求出去了啊。和尚师父又问，那我击鼓你又为何发笑？这个小和尚可以很聪明啊，一讲到他师父他就不肯讲了啊。小沙弥呢面有蓝色，老方丈挥挥手叫小沙弥下去，这个还是由我来说吧。其实这个老和尚啊，庙里的老和尚方丈啊，他也是能看得见。其实为什么庙里有很多师傅都看得见？因为他们真的是吃素清修的人很，如果根基很强，他也能看见。只不过是不是每个法师只要穿着这衣服就能看见？那叫小玉成现在头也剃了，换件道袍，我们叫他去看好了。说明白吧，小玉？师傅就是这么让他说明的。对不对啊？原来啊，在这附近啊，有一家员外。你们知道员外是什么吗？就很有钱的啊，这个当时这个叫梁山伯与祝英台，祝英台的爸爸就叫员外，员外就是个村庄的像庄主一样嘛，大家明白吗？他家里养了头牛，后来这头牛就老死了，就死掉了。员外呢，可怜牛一世辛苦，没有再杀他，没有把他杀掉，选个地方将牛就埋了。大家听懂吗？后来牛要转世啊，阎王就安排他转世人生，就是从畜生道头一级变成人了，就很高的了。可是他身上的牛皮没有脱掉啊，大家知道吗？转世的时候身上牛皮啊，披上牛皮你就转牛了。如果你要投人的话，必须把这张牛皮拿掉做人。在阎王殿里面都是这样，他忘了没有脱掉。那么老牛呢，就给这个庙里的主持呢托了个梦。那么后来老主持呢，就在梦里说的事情告诉了员外。大家听得懂吗？员外赶紧就把这个牛啊，把它挖起来，挖出来，本来不是埋在土里的嘛，把它挖起来。一挖起来，他身上的牛皮完好无损。员外让人把牛皮剥下。把它剥下来。现在你们知道人的尸体为什么不能分散了吗？所以很多人把骨灰啊撒到大海里，炒到大海。所以有的时候你们不懂的，人家为什么说中国自古以来说祖上的坟如果好可以庇荫后代？你们听到过吧？风水，坟墓乱草堆里乱埋，他的子孙不会有钱，不会发财。所以埋下去之后他马上弄出来，然后呢员外就让人把这个皮啊捐下来，捐到庙里做个骨，就是这个当年的这个骨皮啊，就是现在他们敲的还在。这个时候呢，和尚呢听这个方丈一讲呢有点惊异，他就问骨还在？那么这个不好意思问了他，所以老方丈说，不仅仅古在啊，而且当年被托梦的老主持啊，托梦的老主持那头转世的牛今天都在这里。和尚师傅就问了，他们在哪里啊？老方丈答道，那骨就是师傅你今天雷的骨。那头牛后来转身之后，为了报答庙里主持的恩德，出家为僧，服侍主持，他就是师父你呀。和尚师父一句是我，难怪我的徒弟说我是自己雷了自打鼓了，雷了自己的皮了。 那老祖师是谁呢？和尚师父已经有点开悟了。那老祖师当年的老祖师，老祖师笑笑，那老祖师就是你现在那位顽徒啊。这个小沙弥他前辈子修得很好，但没有修成佛，因为他上辈子做过老祖师，有功底有根基，所以他这次是开天眼，听懂了吗？他说的那些稀奇古怪话，他是神目所见，两个眼睛你还看得见，大家明白了吗？和尚师父哦了一声，对老方丈谢道：多谢师父做主指教，我错怪他了啊！你们不要以为啊，待会老方丈接下来听师父道来啊，见了小和尚会说师父会叫吗？不可能的，对不对啊？那上辈子的事情啊，对不对啊？方丈说道：啊，你也不必过于自责，严师出高徒嘛，对不对啊？他虽说慧根不错，但好玉也要人来雕刻的嘛。如果他这次能修成佛，那你师父也是功不可没。师父，你要继续对他严，明白吗？如果你们坐在下面有些人跟师父前世缘分很深，或者有个人在师父54世修行当中，曾经有人做过我的老师或者做过我的师父，但是现在你们只要坐在我下面听我在讲，你们就好好的共修。过去就是过去，听得懂吗？过去嘛就过去了呀，你不可能拿过来。有一个台湾的听众打进电话来跟我说：“是的吗？我们妈妈过世了，妈妈过世之后，哎呀，我一定要知道她在哪里呀、啊？怎么怎么怎么？”后来我跟他说：“不远处了，在哪里呀、啊？”那个时候我傻嘛，那个时候人家问什么我就答什么的。我现在知道有些可以讲，有些不能讲了。那时候看见嘛，我就说在不远的村庄，一个村庄，我说有一个家庭刚刚你妈妈过世。之后大概6个小时之后生出来一个孩子，这个就是你吧？真的、啊？哎，不是，我说你不要去跑着去找啊，你跑着去找去找的，真的找到这孩子了，人家刚刚生出来敲敲门，抱着妈，可以吗？不可以的啦，过去就过去了，大家听得懂吗？但是这孩子如果越长越大，越长越大，性格脾气会跟他妈很像。所以人家说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大家明白吗？所以你们有时候夫妻啊，对，很多都是兄弟啊，所以女的就是一个男的啦、啊。所以我看到很多夫妻两个人打起来了，不开心了，兄弟打架了，根本不是现在，所以现在很多女的像男的一样，大家听得懂吗？所以一个人出生后，先天的他的这个富有的这些啊、智慧啊，聪明有缺陷。实际上都是先天养成的，但是我们要把它变成后天的智慧啊，要努力啊，努力，并不是说因为你先天修得好这样就可以不努力，大家听懂吧？好了，故事是讲完了，对呀、啊、师父呢给你们讲法呢，就是喜欢要哄孩子呀，跟你们讲个故事之后呢，接下来要讲深一点的，听不听随便你们，我没办法了，对不对啊？那么接下来呢，稍微跟你们讲一下这个叫、啊、这个无相布施啊，这个无相布施就是我今天救济别人，给人家好处，我没有着相，我不告诉人家，哎呦，我布施了，我对人家好了，你这种对人家好了之后，你讲出来了，人家忘记了，大家听得懂啊？所以无相布施，无布施之人，就是。无相布施就是我今天给人家东西，没有谁给人，这个人不见了，啊，无受布施之人，你不要看谁，我才布施他。哦呦，他来了，我对他布施好一点；他来了，我布施少一点，这个就不是真正的布施。你听得懂吗？啊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很多人那天我们一个小朋友在发汉堡包的时候，我正好看见他，啊，我正好发现。啊，他对人家发汉堡包的时候，这脸呢、啊，有的人他对脸很好，有的人就这样。我马上 来找他来，对不对啊？你爸对谁都是一样，无不施之人，明白了吗？无受不施之人，好像没人一样，你就做好事，你对菩萨一样，对每个人都很好，明白了吗？然后呢，无不施之物，你发出去的东西好像像没发出去一样，没不施出去嘛就没了，不是你的，为什么？你看我送他一个月饼的，杏花楼的呢。香港那个最好的月饼叫什么？曼联啊，什么新的？啊，哎呦，我送什么月饼最好啊？哎，怎么你看我，你看我给他个头饰呢，或者金钻的，怎么？你送出去的不是你的了，你为什么还要讲人家的东西啊？现在明白了吗？你给人家不就给人家了？你为什么还等人家回报？这个灯光三个，无布施之人，无受布施之人，无布施之物，这个在佛法界里面称为什么？请我的弟子回答。举手，有个人举手，站起来讲啊，好吧吧。三轮体空，看见了吗？啊，还好没说三轮车。三轮体空，听得懂了吗？以后人家问你们佛法界里面。师父教你们的心灵法门，不是单单教你们念经小房子啊，都讲不出来的。我讲的全是佛法的东西啊，我跟马师早就把《金刚经》都讲了，讲了一年半。你们想想看，你们学到过了没有啊？为什么呢？没来呀、啊，我也不能把你拉过来，那对不对啊？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佛法很深奥，但是师父的心灵法门是。先把你们拉进佛门，然后再慢慢让你们起来。我的这个观世音菩萨这个心灵法门有什么好呢？大家不知道啊。先结婚，后恋爱，听得懂吗？管他呢，先把你拉到佛门里面来，慢慢的再跟你谈恋爱，教你怎么样弄。很多人说先爱才结婚，好了，谈不成了呢，婚也结不成。你这个缘分，你跟佛的缘分，就必须马上就加入进去，大家听懂吗？要把布施的我、受布施的人和布施的东西，通通的看成虚幻，没有什么布施。人家说，哎，谢谢你啊，上次送给我一个东西啊，师父就这样，什么东西啊？我送给人家东西送完了，我就没。你们去看我刚刚的小朋友，人家送我很多东西，对不对？我啪一块转送，对不对？很感恩的啊，布施啊，你们也是的。以后把东西送出去之后，不要再去想了。你看我这个人对我现在这个样子，你看我当年啊，我对不起啊，送掉的就不是你了。送掉就没了，明白了吗？啊，宋先生当年生出来的时候，看，哎，这养出来个儿子呢，哎，这东西倒蛮好的，姓宋叫宋东西，拿宋先生开个玩笑。所以呢，这个把通通看成虚幻的假象。因为你送人家东西了，布施给人家，谁来收的？还有最后什么东西啊？时间过了就没了，虚幻啊！不要放在心上，不住心之意，就是什么东西不要住在心中，听得懂不啦？啊，这种善行是超世间的善行。如果你今天去帮助别人，给人家东西，你还不记，那真的会感恩。明白吗？人一般会记得。我不是上次跟你们讲，美心月饼，过年的时候啊，这个过中秋节的时候呢，人家给我送了多少盒月饼啊？你看这个人送了，那个人送了，那个人没送，好，就等他啊。好，这个人我你先送的，你送了六个人，最后五个人回送给你了，一看有什么牌子的月饼。然后最后一看，哎呀，还有一个人，你看，我都给他送月饼，他都没送，还送给我，你又不开心了。所以不要有不施之人，啊，这种善行超世间的， 是从本性出来的智慧善行，记住叫智慧善行。送给人家东西不要去记，你就是叫智慧。你帮助别人不要去记住，人家一定会帮助你的。人家100次中有10个人来会帮助你，就感到很开心了，明白了吗？佛陀说过，若菩萨不住相布施，菩萨讲的啊，佛陀讲的啊，若菩萨就说菩萨，当然你们不够菩萨，但是你们是未来菩萨啊。如果你们不住相布施，其福德不可思量。如果你们送人家一样东西，你没有说因为哎呦我送给他了，哎呀这是我的最好的东西送给他，哎呀我怎么你这个福德不可思量。因为为什么？什么叫福德？知道吗？你呀、啊、哎呀接下来呀、啊、你有福气了，听得懂吗？只有是大菩萨才能做到无相布施。所以你们现在如果对人家好，没有说哎呦我对他好了，你看我对他，我告诉你，你如果一个女人一直对老公好，对老公好，你就啊一定有感动。你就说你看我对你多好啊，你看看我这自从嫁给你之后，我吃了你多少苦啊，整天讲这个不好的东西，你说那就反不好。你对他好啊，也不要去讲，明白了吗？无住相布施啊，所以无念佛的人啊，只有菩萨才能无相布施。所以无相念经，我们念经的时候要无相念经。菩萨，我给你念遍心经啊、哦！菩萨，我今天给你念10遍大悲咒。菩萨叫你念啊，听得懂吗？不能住相，念了就念了啊，念了就念了。所以人家说回向，回向嘛，还是有个目的的。所以你今天师父不是不叫你们回向。如果你们能回向，说明你们已经很大的功力了。给谁呢？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那你们现在做得到啊？你有多少功德可以回向？你现在只能回向给自己的孩子，回向自己给老公，回向自己的身体，这叫小回向，听得懂吗？是这个概念。师父不是不让你们大回向，你们回不了啊，你们哪有功德？嘴巴被吹得好，家里钱都没有，所以啊，我来赞助你们1000万，你拿呀，印一顿差不多。听得懂吗？所以没有念佛的人啊，无念佛的对象，就是我今天念佛啊，我也没有对谁，对佛也是这样，无相。无念佛的色，我没有今天因为这个菩萨我看了喜欢我才念经，没有这个菩萨我看了不喜欢我不念，因为的念经就是无色声香味触，这叫无心念佛，对不对啊？无心念佛，无物无心无佛，非心非佛非物，也听得懂，很多人眼睛听。我马上讲小故事了，听不懂我就讲故事，那对不对啊？就是说我的心啊，做好事习惯了，好人肯定做好事，做出来总会是好事啊，听得懂吧？没有必要去跟人家讲，哎呀，我为你做好事啊，对不对啊？很正常的，觉得自己很正常的啊，非心非物非佛啊啊，不着相念经。就是无相念佛的境界啊，无相念佛的境界。我举个简单例子，你请人家吃，你心里都知道你请的，感恩吗？感恩。如果你今天坐在那里，要不是我请你们吃饭，你看看你们这几个人啊，真的谁请你吧？几个月没人请了吧？要不是我今天哪给请你们吃饭了，你们哪有这么好的饭菜吃啊？人家就是吃完了抹抹嘴，也不会见你好的，对不对啊？要不然人家讲你讲你好，你就不要自我夸耀嘛，无相嘛。啊，你做一个事情，对不对啊？我们那个佛友师父讲了半天，那天说披萨，讲，又不是我请你们的了，我们有个佛友请的呀， 过去都是每星期都是我来请，后来他来做功德，他无相布施啊，又不是我请的了，他请的。你看看他有他不着相，不知道。那么我问你，真的是不知道吗？人是不知道，谁知道啊？哎，无相啊，听得懂吗？非想如来，非相如来，非念如来。你今天拜菩萨、拜佛，不是说我应该要拜佛我来拜，也不是说我因为觉得他是佛我来拜，也不是我因为念头当中有要拜我才来拜，要拜你就拜了，大家明白吗？你看看大家听得多开心啊，对不对啊？所以稍微难一点的我跟你讲了，我今天本来还想跟你们讲一地菩萨，就是初初地菩萨，听得懂不啦？你们至少要知道菩萨有什么要求，有什么标准啊？你们想知道菩萨初地菩萨想做菩萨有七个标准，你们知道吗？小心啊！行了，讲一点给你听听。好了，只能稍微简单的讲，因为初地菩萨之后讲二地菩萨、三地菩萨，就是为什么能成佛？佛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？现在我先告诉你们，菩萨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？啊，先讲初地菩萨有七个正相，就有七个啊，这个正照有哪七个？给人放出来了吗？已经放出来了，大家看看板上有啊，是不是有备而来的？啊，就怕你们听不懂，我就不讲了。第一，能堪忍受，能畏难事，心不退莫。你们能做得到吗？首先，你们能忍受吗？人家骂你啊，讲你啊，诽谤你啊，说你不好啊，说你难看都不行啊。很多女孩子稍微胖一点，人家说她胖了，她就发脾气了，东西就扔过去了。能堪忍受吗？这是第一个。能畏难事，就是说能不管什么难的事情我都能解决，畏就是说我来解决它，明白了吗？心不退莫什么意思啊？我的心永远不退转。你们当中有没有退转过啊？哎呦，没有，讲错了，小看你们了。哎呀，十分之一的菩萨嘛。第二，不好是跟人不一样，在哪里呢？不喜欢跟人家去，还争辩呢、啊。讼是什么？诉讼啊，不要去人家争，没什么好争的。你说不争的话，多开心啊！不惹烦，不惹恼，不惹烦恼啊！你看很多人争讼，好了，到律师这里去一搞，搞到那个法庭上，自己搞他妈头发都掉光了，晚上觉睡不好，前面钱的都搞掉，不清楚吧？我看这个板应该放在哪个角度，大家都能看见，只有一块是吧？掉下来。这个第三，菩萨初地菩萨，菩萨的心是身心柔软，就是慈悲心啊。安稳是什么？哎，你们知道吗？菩萨坐在那里如如不动啊，你看你们烦不烦啊？哎，整天在动。那你念经的时候，你总不要动了吧，对不对啊？有的人告诉我念经时他还在动，那师父上当然跑过去，念经你还要看手机啊？师父不是的，礼佛大忏文我在念经，在手机上的，就是经文他在手机上的啦，他背不出来在手机上的啦，你看我上当了吧？那对不对啊？ 二，大二说不好争讼，不好争讼，就是我不喜欢跟人家争辩，不喜欢跟人家诉讼吵架。第三，身心柔软。所以你们如果是学菩萨的话，身心一定要柔软，但是呢要安隐。安是什么？安隐是什么？低调。听得懂吗？太高调。第四，说法时心得踊跃。说法是什么意思啊？去劝别人啊，去度别人的时候啊，你的心里啊踊跃是什么？涌起来，一步一步的喜悦啊。哎呀，我能度到人啦，我像菩萨啦，我像菩萨一样，我能度人啦，就这样。听懂吗？第五，对于佛法信心清净。对于佛法是什么？你今天学的所有的佛法，第一升起信心，第二心里要干净。干净就是要把菩萨放在佛法放在心中，因为我干净了我才能放进来，今天这个房间空了大家才能进来，所以叫信心清净。第六，你们要做菩萨的话，要悲心悯念众生，慈悲心啊，一定要慈悲心。菩萨之人如果没有慈悲心的话，你做不了初地菩萨的啊。给予他们救护，这是用现代化翻译过来的，就是说你要悲悯众生啊，念头上也要，心里也要，然后要无私的去救助他们啊。第七，无嗔恚心啊，不能恨的。你们想做菩萨的人不能恨人家的，如果你们心中还有恨啊，恨心啊，你就做不了菩萨，初地菩萨做不了。心常乐慈行，慈行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快乐呀，我去做慈悲的事情我都快乐啊。我们有位佛友嘴巴张了大概将近有五秒钟，刚刚打哈欠，一个女孩子拿个手拿个纸。我正在讲佛菩萨，他的一看就不是跟师父学了很长年的啊，师父的弟子女孩子打哈欠全部要用手遮住啊，我只要在上面一看，这个女孩子肯定不是最近过去修的，因为我讲了多少年了，庄严佛净土，一个人必须庄严，打哈欠一定要守遮住啊。过去古时候的妇女啊，庄严的妇女，人家说进大雅之堂的入池，对不对啊？我当然入池嘛，随便你们入。问题打哈欠入池太难看了吧？嘴巴一张，看看动物园里嘴巴一张，碰一个东西，包子给它扔进来。要学菩萨了，我要学菩萨啊！自己知道啊，好好改毛病啊！我这位朋友，我今天没点你名，因为我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。啊，心常乐慈行，听得懂吗？一个凡人如果证到初地菩萨的果位，如果你们现在有初地菩萨的果位的，你们知道，你们就发生了质的变化。你们知道什么变化吗？你们已经不像人了。什么变化知道吗？他能在刹那，一刹那就是突然之间啊，产生一百个化身。现在知道啊，现在知道。如果你们可以试试看，你们如果真的觉得自己已经符合这七条了，你们想想知道你们是不是菩萨已经达到你的位置了，你们就试试看你们有没有化身。我教你们的方法，你叫你身边一百个人或者几十个人说，你们做梦做我看看，看做不到做不到。师父有多少人做的？还要讲啊？傻姑娘，你还举手呢？成千上万的， 听得懂吗？所以刹那间100多个化身，一生生就叫意念的意，生出来的生，一生生就是意念产生的发生，叫一生生。第一个意念的意，第二个是生，第三个身体的生，叫一生生啊。去100个净土面见百尊佛，也就是说你这个人只要在人间已经成为这个菩萨了，听得懂吗？你会产生出100个在净土一样的面目，就是像菩萨面目去见百尊佛，百佛尊有吗？这也有啊，这也有什么？所以你们就看了，对不对啊？而且当你能够成为菩萨的时候，因为你初地菩萨嘛，刚刚成为菩萨了，你的神通力，你会产生神通力，你会了知有住世的必要时，则以自己的功德力加持寿命。所以现在懂了吗？如果一个人修得好，得到菩萨的这个初地菩萨的果位，你可以自己加持自己长寿啊。现在你看为什么修得好，但是我可以讲给你们听呢，你们就是能够忍受别人，不跟人家争，身心柔软啊，悲悯众生，不恨别人，你说身体好不好啊？会不会长寿啊？跟一样啊，相辅相成的呀，明白了吗？啊，讲到寿命，大家知道菩萨在天上生活的，不是在人间的。到人间来，他是成缘再来，他没办法，来救人的，不是来享受的，明白了吗？所以，使之祝寿历经百劫，就是使他祝寿，就是说自己所用的寿命历经百劫，就是可以百劫，我们说的人一生啊，有千劫万劫，就是各种各样的劫，他讲是讲百劫，是讲各种各样的劫，色身依然不坏，听得懂吗？在人间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他的色身啊都不坏。大家有没有看过新闻，有一个老和尚活了120岁肉身不坏，有没有啊？啊，就是这样，并广作众生的事业。你们知道什么叫广作绕益之身吗？就是对众生有利益有意义的事情去做这种事情，现在明白了吗？一能正入前际百劫与后际百劫，什么意思啊？也能正得进入前际，就是前几世啊，百千万劫与后际，与后几世的百劫难，听得懂吗？正得进入，就是说能够知道你过去生中的所受的各种劫难，和你未来应该还会受到什么劫难，所以这个菩萨是有大神通的，大家听懂了吗？所以你们就是人，就是不知道未来会出什么事，发生了什么事情呀、啊？说不定你们敲鼓的时候敲的是你们的皮呢，也不知道，对不对啊？就这个道理，现在明白了吗？一刹那清，清的意思呢就是时，听得懂吗？在那个时候能入起，入起的时候就是起心动念，就有这个念头起，百种三昧定，三昧定。师父经常跟你们说三昧，对不对啊？三昧是什么？三昧首先人家以后问你，三昧是什么？妈妈养的第三个妹妹啊，哈哈。三昧是梵音，就是梵，就是梵文译音，它的意思呢就是止息，精神都不平静啊， 所以修心学佛很重要的修行方法就是修三昧，就是止息了，止息就是让自己念头停息，不要有杂念啊。所以这个里面呢，就有讲究了，有各种不同的方法来修三昧。有的人呢打坐 meditation， 对不对啊？有的人呢拜佛，有的人呢就磕头，有的人呢行善积德，就是在修自己的杂念不要有，叫三昧啊。就是学佛人之后，他有一种思想的思维的集中力，让自己变成禅定的人，进入更高的境界。如果这个东西干净，我问你，一个手电筒，一个灯，一个探照灯照到天上天空，它当中有很多的阻碍，这玻璃不干净啊，再放点东西啊，你说这探照灯照得远吗？对不对啊？这三昧定就是说你已经很干净了，可以境界很高，可以到天上去，明白了吗？所以改变生命状态的神秘力量，这三昧的力量，明白了吗？以后人家跟你们说三昧，你们应该怎么讲啊？哎，好了，你们现在就变成师傅了，对不对啊？一刹那清就是一刹，在一瞬间时啊，这清就是时间，能震动百世界，百世界。所以我跟你们讲，你们不要去经常让师父生气，那种高僧大德生气，你们让他生气，他只要发个脾气，100个世界都会震动。所以我跟你们说，你们在人间有时候，这个有道德的人，有修行的人，只要在后面讲一句话，哎，我告诉你，想句不好的话，天上就在回应你了。我告诉你，哎，我们去捉弄的，天上就是捉弄捉弄捉弄捉弄，就这样，啪啪啪啪，天上全听见，只有你听不见，因为他的脑电波会出去的，他修了跟天井接上关系了。就像我现在讲话，我不用话筒，听懂不啦？那为什么能够接着话筒，就你们这么多人听见了？这个嘛，就是无形无相的东西在天上，你就是接了这个东西之后，你现在念经就是哗哗哗，音响装好了，跟天上接上关系，就接上了电源了。我讲的再轻，你们听见了吧？好了，你这个讨厌，听见了吧？现在明白了吧？你说说法像师父这么形象有了，你们找得到不啦？听得懂吗？自己要懂事情的，真的讲给你们听啊！你以为啊，天知地知，地知你知我知，谁都不知道，神经了！不要在背后讲人家坏话，天上全看见，护法神全知道啊！所以像师父这种人，还有像有些修得好的像法师，不能讲一句坏话，讲一句话天上全知道，把你气的，你傻的不得了。老子有哪些人可以不知道？听不清楚啊？就不学佛的人，那么说，哎呀，那不学佛的人好啊，痛苦啦，受灾难啦，生癌症啦，好啊，腿撞断啦，被人家告啦，上法庭啦，好啊。那我们呢，虽然守点戒，不上法庭，不生癌症，你说哪个好啊？师父好，对啊，找个师父最要紧，大家明白了吗？所以一刹那清，体放光明，能遍照百世界。一刹那清什么？你一称菩萨，你的身体啊，哎呦，顷刻之间啊，放光明了。听得懂吗？我问你们，真的领导进来，你们在公司里面职员进来，你们注意吗？不注意啊。一个领导一进来，他这个眼睛一亮，哎呦，领导来了，他身上有光的。如果你修得好的话，听得懂吗？就是这样。所以为什么有时候师父没来的时候，你们 这么多几万人在欢迎师父的时候，怎么都没有感觉的了？师父一来了，哇，他的精神就来了，很多人在那里已经要睡着快了。其实这就是，只要你修得好，你身上就会有光环，叫坛城。你这个人不会死的人，你身上有光环出来了，亮了。那说，哎呦，为什么心啊？是心啊，是心养的，明白了吧？现在明白了吗？有光的，以神通力一刹那间，就是神通来了，一瞬间就突然之间。你可以教化成熟白有情的，想帮助人家，教化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教育别人的啊。成熟有情是什么意思啊？你就是跟所有很多人有情众生都能够合在一起，能够帮助到他们了。相续就是跟他们一起交朋友，一起跟他们学佛。现在明白了吗？你们如果符合这么多东西了，人间菩萨。这个呀，怎么符合啊？你们告诉我呀。打瞌睡，啊，睡觉，啊，天天去选择自己，啊，能与一刹那亲往游百佛刹土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一刹那间，你这魂呐、啊，在人间呐、啊，但是可以。游到天上很不动了，时间也过了太多了、嗯、留一点下次给你们再讲好吧。因为我今天我把你们当成，我本来今天还要跟你们讲天天念经的，你们不是念啊、五蕴皆空嘛，照见五蕴皆空嘛，我不想跟你们讲讲什么叫五蕴，你们连五蕴都不知道，听得懂吗？没有，这是真的咳嗽啊！傻的嘞，我真咳嗽，他们也鼓掌了。还要给你们讲讲四相的人生烦恼，四相是人生烦恼之根本，准备了很多，还有三乘什么？声闻乘、缘觉乘、菩萨乘，都要给你们讲佛法的。怎么讲啊？你看看你们这些孩子，太多东西要学。对不对啊？嗯，太多了。我本来很想跟你们说如何与人相处，啊，就是生存当中的，讲一个这个给你们听听，好吧？哎，是佛陀当年的事情，啊，这个我们学佛之人呢，就是。学到后来呢，会懂一点，懂一点之后呢，有点功高我们，啊，有时候呢，会非常的发怒的习气啊，啊，会很重，啊，那么如果你经常发脾气的人呢，最后呢，吃亏呢就是自己，所以师父教你们，一个人学菩萨，千万不要发怒。所以呢，什么样的人跟能够与人和睦相处呢？首先呢，师父告诉你们要宽阔的胸襟，充足的爱心，懂得善，啊，很重要。啊，心胸狭窄、我慢的人，他无法与人相处。在佛陀的弟子当中，你们以后到天上可能都会见到他们。有一位是净饭王妹妹的儿子。大家知道净饭王是谁吗？佛陀里面的，嗯，他的儿子叫西四，西就是休息的西，思呢就是思想的思，叫西四。他出家之后呢，他又是皇宫贵族嘛，啊，所以过去在印度、印度啊，出家的都是有钱的人，都是皇宫贵族啊，啊，所以非常非常的有地位，不一定谁都能。出家的很高的地位，他呢，这个带着皇宫里的习气，什么呢？优越感和傲慢心。僧团当中呢，原来呢，大家都非常知道他这个是个王子，非常尊敬他。那么，其他的王子呢，碰到其他的僧众呢，啊，都很高兴，哎呀， 你好啊，就是善哉善哉，大家都非常的客气。唯有西施每次跟别人打招呼，他是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，因为他看不起别人，他觉得他是王子。有人跟他说话，他总是动不动就面红耳赤，无法和颜悦色的对人，没有办法跟他好好的讲。所以你们记住了，一个人没有办法好好的跟人家沟通的人，这个人成不了菩萨，听懂吗？他自以为高高在上，别人都算不了什么，所以一向都以态度傲慢对待别人。佛陀好几次远远的就看见他，心中啊，佛陀远远看见他，你看他盛气凌人，不可一世的态度。有一天，佛陀就问一位年轻的比丘，佛陀说：“你们大家相处的是不是很和睦？”年轻的比丘说：“尊敬的佛陀，还好。”佛陀再细心的问：“那么，在僧团里面，有没有人比较特别不能合群？”那位比丘说：“有啊，西斯比丘我慢心强，在僧团里面他很不快乐，因为没人敢去惹他，所以他很孤单。”佛陀就说：“好，你去把他叫来吧。”那时候佛陀在啊，你看看佛陀多好。西斯比丘听到佛陀早快的来到佛陀面前，很恭敬的顶礼，大家都知道跪下来顶礼。佛陀慈祥的问他：“你在僧团里的生活快乐吗？”西斯无法回答，自己是否快乐呢？他自己也说不上来。他不懂得快乐。佛陀又说：“那你是不是不快乐呢？”他低下了头。佛陀就说：“你回头看看僧团的那些比丘们，他向外看到一群比丘那么和颜悦色的相处的非常的和睦融洽，这种。”他回过头来低头唱：“佛陀，我知道错了，这一切都是因为我自己的功高嗔怒之心所引起的，所以无法与人群相处，不快乐的意思。”佛陀问：“为什么无法与人合群呢？你自己再仔细想一想。”他自己静静想了之后，就跟佛陀说：“佛陀啊，对别人我总是抱着轻视和我慢之心，而且每次看到别人欢喜的在一起，我就会生闷气，怒气不由自主的从心中升起，因此无法体会那份对人和睦的快乐。总之，可能是我傲慢、嗔怒之心太重了。”佛陀说：“既然你的身份在俗家和我有这份亲缘，那就更应该以身作则，谦和气让。你身为王子出家，虽然实在难能可贵，应该好好的把握时间用功，因为人生难得，世事无常，所以才会想到出家。你今天既然出家了，就要时时抱着体念无常的心态。”体念无常就是身体和念头知道都是无常的，出家也是短暂的，这是不解释的。佛陀继续讲：“既然知道人生名利富贵都不是实在，那还有什么好功高我慢的呢？你应该好好克服自我这种无明习气，要不然一失人生，万劫难在。”佛陀语重心长地说了这番话之后，深深地从内心忏悔。于是佛陀在佛陀面前说：“佛陀，我一定改过，我从此刻开始，我要痛改前非，过去的都是错的，从现在开始，我要用功，我要用智慧和慈悲来面对生作。” 当时在僧团中的修行人，有很多人难免都有偏差的心态。佛陀当年不厌其烦地一一开导，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，也可能看到形形色色不一样的人生。如果一个人常爱发脾气，看到别人开心，他就自己不开心，他是一个多么的可怜的人啊！你就算再能干，如果你心胸非常的狭隘，与人不和，别人虽然口服对你心不服，所以你会让别人对你都有怨气。试想这样会和睦吗？会快乐吗？这样你人格上才会拥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啊。所以大家想一想，你们生活当中有没有这种？有啊，看见人家很开心，在那里有钱，在那里看到你又在那里疯疯癫癫，嘻嘻哈哈，就是这样啊。这人不可以这样的呀。你没有体会到，你们以后听师父的话，人家在嘻嘻哈哈开心，你就站在边上跑过去先听，听到这些边上，你很快也会笑起来。你千万要合群，对不对啊？开心，你赶快要过去开心啊！人家在那里开心，你在很远的地方。你说你能开心吗？你不是自闭呀、啊，对不对啊？大家都在开心，你比方说，师父在开法会，直接笑得来前仰后合的。那卢台长在说什么？我来听听看，开心吗？对不对啊？有这么多人，真的还笑，嗯，怎么？你走了？你说你回家你就自闭啊，把自己关起来了。学佛人就放开自己。我今天其实讲的最重要的七条。你们把里边呢能做条做到一条，那么你们已经是七分之一的菩萨。我只能这么讲，做到三条，做啥？七分之三的菩萨。我看你们呢能够做几条就很好了，真的。哎呦，这好啦！你要知道做菩萨多开心啊，要知道前生后世全都知道啊。师父现在多开心啊！我能知道你们的，我也知道自己的，我能知道以后我会弘扬成什么样子佛法，我多开心啊，对不对啊？你们希望自己能够有这种功能啦，啊，你们现在要想受长靠什么？靠放生，对不对啦？是不是什么靠功德啊加持的、啊、可以延寿。很多老妈妈跟我说，师父你求求啊，求求师父你救救他，让他能够长寿啊。师父有时候帮人家求是怎么求的你知道吗？我又不是说了，我就跟他说让你慈悲慈悲他，让他能够延寿，让他能够救助更多有缘众生，是靠什么的啦？听不懂啊？靠你自己呀、啊，靠你自己救助别人，你要有目的的留下来，菩萨会给你留下来。你希望菩萨让我活得长寿一点，菩萨觉得你在人间苦的这个样，你为什么还不到天上来，还在人间继续苦下去啊？听得懂不啦？要自己要有境界呀、啊，不是靠放生啊，靠救人，靠刚刚七条，所以把这七条记记住，对不对啊？对吧？每一条写一个手指嘛，不能称恨，慈悲，要包容，包容，包容，哪个不好的就要当心，要当心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呀、啊，啊，因为礼拜三的师父从来不讲笑话的，你们是真的是。啊，我过去跟弟子礼拜三开示的时候笑都不笑的，认真的不得了。啊，我刚刚问菩萨的，我说我能跟他们讲讲笑话吗？菩萨同意了吗？我才讲的。所 所以要记住啊，自己没看到的并不是不存在，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，所以科学家早就在研究佛法了啊。当科学家爬到山顶的时候，佛陀早在那里等着他，年代都不知道什么叫癌症，不知道什么 cancer。 我问你 cancer 存在不在？科学家没有发明很多地方还没有发现空气当中啊，比方说有三维空间、四维空间中，那三维空间、四维空间存在了，空气当中细菌有的，科学家没有发现空气当中有细菌的时候，空气当中有细菌的。佛陀为什么看一碗水里面有八万四千个细菌啊？所以你看为什么法师的袖子这么长啊？过去端一碗水，拿那个袖口啊，在那个水上染一下，就是撸一下，把上面的细菌都弄掉，就是怕吃的那些我们现在讲叫微生物，就是他们是有生命的，听得懂吗？因为佛陀的眼睛能看到，所以你们去看看好了。你们来的这些弟子，他都有点问题，真的有很多人都笑不出来，你们向我看看。越笑得出来的人，我告诉你，心胸越宽敞，越能够笑的人，你别说他傻，人家有句话，傻人有傻福。人家说这个没心没肺的，没心没肺的人开心啊，不是癌症啊，你有心有肺，你活得难受啊，比人家活得痛苦啊。所以我的弟子要不会这种法喜的话，成不了我的好弟子。我告诉你，你们记住师父一句话，一定要开心，开心就是想通，想得通的人才会放下，放不下有什么用啊？今天苦哈哈的跑到师父，我不开悟，还有悟啊？白天也会有点悟，每天早上五六点钟的时候有点悟气，记住了，好好学佛，开开个心心学佛，欢欢乐乐拜佛，对不对啊？法喜充满的去救助众生，那你就是人间的菩萨呀。没有烦恼的人才是菩萨呀，有烦恼人间烦恼的人，那是人呀。那动物的狗还想啊，我要多活点可以吧啦？动物的狗也会嫉妒啊，在人间，真的，两个狗放在一起，两个狗嫉妒不啦？狗咬狗有啦，人咬人有啦。骂人吵架的就是狗，人咬人啊，不是跟那个一样啊？你不做菩萨们，你就是等于像动物一样的活着呀。想通一点吧，开心一点吧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快快乐乐也是活一辈子。每个人家庭都会发生问题，每个人生都会发生问题，发生了就发生了。因为无常，师父告诉你一句话，这个世界无常，等于什么你们知道吧？等于正常，无常就是正常的，什么事情本来就常不了的。一个人活的一天就开始倒计时，生出来就开始倒计时，给你70岁80岁，倒计时30000天80岁，你一少，你过一天就少一天，而且当中还有很多可能过不了的事情，你可能就没了。所以我看到很多老婆婆老妈妈，我真的很羡慕他们活到今天很开心啊。他们没有那种精神，他没有那种精神力量支撑，像现在年轻人自杀的不要太多，他们有精神支柱，不怕平平吃再多的苦我也能活，对不对啊？喝点水也叫喝，东北有的东北人喝水叫喝。有个人跑到人家家里去，有老妈妈，东北老妈妈到人家家里去了，有小青年给他，老妈妈你给他倒了杯水，你喝，多喝点水啊。我喝。第二个又到了，你喝不喝？
我喝不喝？
我喝。这个话语的，你喝不喝啊？
我喝。
最后一肚子水，你还让我活不活？好了，我们一个老妈妈80多岁，本来身上都是癌，生活就一直驾驶她，活到今天这么开心这么好，身上子宫肌瘤这么大，像个橘子这么大，就念一天念49遍大悲咒。他当时啊，我在271这个地方很小，我在前面那个办公室，他每一天就坐在我办公室前面，你听得懂吧？他很厉害，他很有实力，他每天坐在那一天49遍大悲咒。后来到医院里去查这个肿瘤的时候，医生啊把工程师找来说，这个机器啊造出来没有了，把工程师找来再修一修，开出来还是没有。人家问他你怎么会没有呢？他就跟我说，他说师傅我不能告诉他们，我告诉他们他们让我转科了，转神经科了。他说念经念的人家医生怎么会相信呢？所以这个老妈妈到今天每星期要10个可以给他加持一次，他现在跑到用卫生间去了啊。师傅呢对不对啊，准备了20红头绳，白毛女里面的啊，昨天有那个礼拜一有披萨吃，今天呢给你们，我们中央电台给你们准备了什么粥啊，甜粥啊，甜品啊，啊披萨也有啊，啊也有披萨啦啊。那天52个被大家啪啪啪全吃光了，我的妈，这么快，没人吃片吧，大家都吃。今天还有粥什么的，我们大家在门口用餐，好吧，让你们开心开心。你们是好孩子，他们远的路来看，师父一样，看父亲一样，师父总是要对你们好一点，希望你们能够开心发喜，啊，好不容易能够有这个休假，让自己脑子干净一点，在观音堂哪怕就这个地方坐着，这就是一块净土啊。你坐在这儿，你这时候脑子谁都不见，就给净土和念经，菩萨都看得见。好好念经，争取早一点做菩萨的好孩子，不要以为死了才能做菩萨，活着就能做菩萨呀，而且可以活得更长啊，活得没有病啊，听得懂吗？再见了。